Hello，Hello，hello, 各位创意拿铁的朋友，我是王华。今天是9月23号，礼拜一。我想聊的题目是：女性的生理周期不是28天。最新研究打破了长久的观念，这对女性和男性认识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启发呢？好，你听着题目也知道不是我的专长。但正因如此，我更有兴趣去学习。那在这一次研究的过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鼓励男性听众朋友，不要觉得今天这一集跟你无关，听下去，也许最后你也会学到一些东西。在这一集的前半段呢，我想谈谈刚才提到关于女性生理期最新的研究。而后半段，我想延伸开来谈这个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别人有什么启发。好，先谈这一次新的研究啊。如果你问一个女性生理周期平均是几天呢？大部分的女性都会回答28天，而且这28天是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各14天。第一个阶段当然是卵子在孕育的阶段了，在第14天排卵，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子宫准备让胚胎着床的阶段。为什么大部分女性都知道呢？因为了解这个周期对于想要避孕或是怀孕都非常重要，这是传统的观念。8月27号，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有几位教授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那这是关于女性生理期最新的研究。首先谈他的研究方法，接下来再告诉大家研究的结果。研究的方法很特别，他们是跟一个协助女性追踪自己生理期的 APP 合作，没错，手机里的 APP。 那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 The Natural Cycles APP， 自然周期啊 ，The Cycles 复数。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下载来看看。这次研究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于这个 APP 的使用者。这项研究追踪了大约125,000名使用者的数据。他们是谁呢？他们是18到45岁的女性，住在美国、英国或瑞典3个国家。他们在一年内没有使用荷尔蒙类的避孕药物，也没有多囊性卵巢或是停经等症状。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些变数会影响女性的生理期。那这次样本中的女性是没有这样的状况的。研究的数据呢，就是这125,000名使用者在 APP 上输入的61万笔生理期的记录，这是很大的一个样本。好，重要的是，结果发现了什么呢？3个重点：一，大部分女性生理期不是28天，只有13%的人是28天。第二点，周期的平均值其实是29.3天，短的有21天的，长的会长到35天。第三点，每个月的排卵期都不一样，平均是在第16.9天，而不是传统认为的第14天。哇，这对于想要怀孕避孕的朋友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生理期比28天长，就代表排卵期会在14天之后才来。那这其实打破了我们长久以来的观念。好，我把这篇论文的网站连结放在电子包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细读。那在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谈的是这项研究虽然是针对女性的生理期，但对于女性以及男性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这个世界有什么启发呢？以下我归纳出4点。第一点，了解、接受、进一步善用自己的独特性。好，刚才的研究以及过去的医学研究都告诉我们，女性的生理期其实是极度个人化，每个人都不同，甚至每个月也都不一样。女性自己或是医生都不能用28天来评估一位女性的状态。 把这个观点延伸出去，不管是在生理期或是其他身体、心理、社交、职场等领域，我们都不要轻易去接受统一的标准。哎，其实很多事情也没有所谓公定的标准，所以不需要过度的为自己的不同感到担心、忧虑甚至羞愧。当然，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都想跟别人一样，想要所谓的正常。但某些东西有正常值，某些东西就是没有正常值，要区分出这两类是非常重要的，也会节省我们很多社会的压力和自寻的烦恼。好，第二点我体会到的是，不要用简化单一的标准来评断自己、别人或是事实。我前面说到，因为女性的周期每个人都不同，每个月都不同，所以要掌握排卵期，不能只去算那第十四天，而要配合使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测量基础体温啦，使用排卵试纸啦，观察子宫颈黏液啊等等。延伸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看人看事，坐下来评断之前，也应该用多元深入的标准，不要只靠单一肤浅的标签，用一套既定的刻板印象来评断自己或是评断我们身边的别人。好，这是第二点启发。第三点呢，是让我们了解自己所掌控的资讯以及依据这些资讯所形成观点的限制。这次研究的教授自己在论文中都承认，虽然研究的样本数很大，刚才提到12万5000名女性，但这些人都是使用这个 APP 的人。好，那会使用 APP 来追踪自己生理期的女性，她有特定的科技、经济、文化的特征，她跟广大的女性群众未必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小心，我们每天得到的资讯以及根据这些资讯形成的观点，也受到我们个人科技、经济、文化特征的影响。讲白了，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王华在内，其实都活在大小不同的泡泡中，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武断地把这个泡泡中的资讯以及得到的结论当作真理。好，基于这个原则，其实我也鼓励大家对这一集的内容或是过去未来每一集的创新拿铁的内容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好，最后一点呢，我称之为随着时代科技工具的改变，质疑自己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事情。过去我们都认为生理期是28天，父母这样告诉我们，医护人员这样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并没有说错，28天这个数字是有科学根据的，只不过这是那个时代的研究方法跟工具所产生的结论。现在有了新的工具，像 APP， 新的工具产生了不同的结论。当然刚才提到 APP 收集资料也有它的局限，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存疑，然后继续寻找更好的方式。总而言之，时代不但会改变，方法也不断去改变，过去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能够在新的方法下承受检验呢？这也是我们时常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好，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我来讲，目的之一是借由学习不断地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解这个世界。在阅读完这篇论文之后，未来我在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会掌握刚才提到的四个原则，希望这四个原则对于女性、对于男性都有帮助。